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在2024年的受难日纪念中，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篇特别的信息。这篇信息是我们平常不太听到，也很少思想的。我的信息主题是：耶稣死后去了哪里？很多人可能知道，基督徒应该都知道，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做很多很多更深的思想。那么基督所去的地方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跟我们的传福音有什么关系？我相信这篇信息对我们自己的人生，对他人的人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人生，还有对我们的福音使命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希望通过这篇信息，我们对福音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即将领受的您宝贵的话语献上感恩，感谢你借着您的话语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真理，这个世界有真神，这个世界也有拯救，让我们在您的话语当中能够归正，能够归向您。今天当我们要领受您话语的时候，求您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单单定睛在您的话语当中，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能力，我自己说了什么，而是因为您自己的话语能够吸引人，开启人心，使人归向您。我们为您的话语来献上祷告，愿所有听到您话语的人，不管是在现在场，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外地的，还是我们亲人朋友，愿他们能够有心听，有心归正，有心悔改，得永生。也愿这篇信息能够祝福我们远方的亲人朋友同胞，祝福在本地的，祝福所有听到的，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感恩赞美，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耶稣死后去了哪里？我们有两段主要的经文，诗篇16:8-11，马太福音12:12-38-40。这是我的一个正道大纲。人死了以后去了哪里？基督死后去了哪里？基督为什么要去？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回应死亡？这是我们刚才读过的两段经文，一段是在旧约诗篇16:8-11，第二段是马太福音12:38-40。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人死后去了哪里？这是一个灵魂的拷问，自古是没有解的，没有答案的，没有真正答案的。因为灵魂首先非肉眼可见，这是肉身，在我们的肉身当中是没有答案，绝对没有答案的一个问题。但是对很多唯物主义者来讲，尤其是我们华人国内的同胞，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人死如灯灭，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从小被教育，人是纯物质的，我们死了以后就不存在了。这是非常多的华人同胞他们的人生观，科学唯物主义辩证论的人生观，他们相信人只是一个物质的生命身体，死了以后就不存在了，就不在了。所以对人死后去哪里这个问题不是个问题，就像灯一样灭了就没有了。但是这种人生观与人类一贯的传统的文明包括宗教信仰是不符合的，与很多人有濒死的经历也是不符合的。有些非常坚定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 经历了濒死之后，他们的人生居然改变，突然改变，突然相信有神，有超自然力量，有天堂，有地狱，有神，有魔鬼，这是从唯物主义观点完全无法解释的。如果人真的死了如灯灭，为什么我们还要悼念死去的亲人，想念他们呢？为什么还要祝他们一路走好，走到哪里去呢？或者说天堂再见，为什么不说地狱再见呢？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都是有一种永恒的愿望盼望，这是不可否认的。我曾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主持过一个葬礼，他一生是共产党员，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向他传过福音，他说以后再说，后来去世了。我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信，但是他们家邀请我为他主持葬礼，因为他们希望基督徒这种隆重的庄严的仪式。他的太太当天在殡仪馆受洗，为他施洗。当我为他主持葬礼的时候，他们的家人还有老朋友纷纷为他一生的祖国的共产党员这种生命业绩来颂扬他，也有国内发来的特别的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在这之后，他们还是祈求一路走好，天堂见，也让我为他祈祷。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对生对死都是有一个盼望，都是有个定论。不管我们怎样接受无神论，接受唯物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仍然是不满足的，是不确定的。而人生这个纠结的答案，人死之后去了哪里，在圣经中早有答案。圣经是神所启示我们有关生死、有关永生、有关得救的书。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位带着寻求的心、敬畏的心去寻求答案的话，在圣经中我们一定会找见答案。对人死后去了哪里这个问题，圣经早有答案，答案就是阴间。阴间，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各个文化传统当中也有过这样的说法。我根据旧约圣经有关阴间的经文，总结出阴间的七个特征，总结七个特征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首先第一个特征，阴间是所有死人要去的地方。在旧约时代啊，所有死人，不管你信神还是不信神，义人还是不义的，死了以后都要去那个地方。所有人，不管任何国家、民族、性别、老少、男女老少，都要去那个地方。第二，阴间在下，在地底下，不管我们居住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阴间是在我们之下，人死了以后是朝下走的。第三，阴间极其极其深，似乎是无底的，而且有火，非常痛苦。很多文化传统当中也传说有多少多少层，十八层等等。我不说那个是真实的，但是阴间是非常深的，极深的。第四，阴间是死亡的诠释，也就是说死亡跟阴间是孪生兄弟，是不可分割的。第五，阴间也被称为坟墓或者坑或者深坑。当我们埋葬死人的时候，死去的人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在地上挖坑，不管那个坑是深是浅，这个坑与阴间就建立了直接的关系。我前面讲过，阴间是死亡的诠释，但死亡与坑与阴间都是直接挂钩的，都是有关系的。不管埋死人那个坑是深是浅，其真正的意义是在阴间。这个被埋的人是在阴间的，是下了阴间的。可能很多人因着死人的墓碑而觉得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实际上 坟墓上面的建筑物墓碑与死人的去处一点关系也没有，死人的去处在他的坑中，而坑的意义就是阴间。其实为自己这个坟墓做得越精致的越深的，其实在阴间可能也越深。包括埃及的金字塔，法老这样的人物，其实跟一个平民百姓用一个草席裹一下埋在土里面的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在阴间的深处，都在底下，可能法老陷得更深。第六，阴间的欲望永不满足，阴间似乎是容量是无限的，它可以承载无限的灵魂在里面。阴间也是一个绝对没有希望的地方，人的灵魂一旦堕入阴间，是绝对再没有希望出来的，是绝对绝对没有希望出来的。所以不单是一个有火痛苦的地方，也是一个极其灵魂痛苦的地方，因为再也没有希望了，是一个永远不能出来的大监狱。但是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阴间也被投入地狱。第七，阴间对信神的人是有盼望，是等候救赎之地。我讲旧约，包括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约伯记三十三章三十节。阴间对信的人，对义人来讲，是一个有盼望等候救赎的之地，这样一个地方。可能有人会问，那么为什么所有人死了都要去阴间呢？这是怎么回事情呢？答案是人的堕落，因为人堕落了，堕落乃是与天上的神相对而言的，神在天上，天堂在天上，在上面，在地球的上面。当人堕落之后，也就是从至高之处神的所在被打入地底下，就是阴间。当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他在地上被造，但是他没有堕落。亚当在地，神在天，天堂，神所在的地就是天堂。当时亚当在地没有堕落的时候，享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恩典。他在地如在天堂，没有堕落的时候，在地如在天。但是当亚当堕落以后，以及他的后裔堕落之后，人仍然在地，但是这个在地呢，已经不与神同在了，因为与神分离，死亡就是与神分离，已经不能再进入天堂，不能再与神同在，所以就堕入了阴间。人最终灵魂的去处就在阴间。死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肉身的死，一个是灵魂的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人的灵魂首先死了，就是与神断绝了，但是人的灵魂还在他的肉身当中活着活着。那么人肉身停止功能死去的时候，那个在里面与神分离的灵魂就必须出来了，你留不住了，因为肉身死了嘛，朽坏了嘛，你留不住了，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去哪里呢？那就是阴间，在地底下。我刚才跟大家讲过，在地底下。这就是堕落后在地如在阴间。那么对得救的人来讲，他得救后又在地如在天了。我这个图画里面有一些人，白色的乃是得救的，他们在地如在天，又可以与神同在，之后也可以进入天堂。当他们肉体停止功能死亡之后，他们的灵魂就进入天堂。那么另外一部分黑色的这种人呢，还没有得救，仍然处于堕落当中，处于灭亡当中，每一天他们都离阴间越来越近。当他们死后，他们的归宿就是在阴间，就在阴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给亚当全人类第一个人的第一条诫命，这个诫命不能违反，就像自然律不能违反一样，重力是不能违反的。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要明白神在这个世界所规定的自然律，比如说重力， 从高处是不能跳下来，你跳下来一定会死的。人也应该明白神在灵界，在我们灵魂的层面所规定的诫命定律，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灵魂的诫命，不能吃，一旦吃了以后就死，这是命定，这是神的诫命。当亚当人类的始祖违反了神的第一条诫命的时候，他自己跟他的后裔就处在这样一个咒诅跟命定当中，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死死死死，一直死下去。我们都是这样的结果，我们都是他的结果。那么死从本质来讲是分离，首先与人分离，其次与这个我们活的世界分离，这是分离。人堕落后呢，有三次死。第一次是我们的灵魂首先与神分离，这是第一次死。第二次是我们的肉体停止功能死了，灵魂出来，这是第二次死。灵魂出肉体以后呢，进入阴间，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进行大审判，所有在阴间的灵魂会被带出来，被神审判定罪之后呢，就要进入地狱，这是第三次。但是从圣经来讲呢，人一共有两次死，全部是指灵魂的死。第一次出生的时候，他们因为违背神已经死了，这是人的第一次死。第二次死，永远的死，乃是被审判之后，最后大审判定罪以后，投入到地狱里面，火湖里面去，这是第二次死。这是圣经里讲的两次死。那么对于不得救的人来讲，他生一次死两次，当他出生的那个时候，他的灵魂也第一次出生存在。那么因为他处于堕落当中，他的灵魂一出生生出来被造出来就死了，与神分离。第二次在世界末日大审判的时候被定罪进入地狱里面，那是第二次死。所有不得救的灭亡的人，他们是生一次死两次。对得救的人来讲是生两次死一次。大家知道第二次生是哪一生吗？我们第一次生跟他们一样，我们都是生一次，我们的灵魂生出来了，但是我们的灵魂出生的时候是死的，是与神分离的。但是我们第二次的生是我们的重生，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跟他们有本质的区别。得救的人灵魂是生两次死一次，我们出生的时候实际上是死人，我们灵魂是死的。这就是信与不信，得救与没有得救的本质的区别，本质的区别。虽然人从外表来看都一样，看不出你是生一次死两次还是生两次死一次，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本质上有这样的区别。我希望大家借着这样的图表，这样的描述，对我们生命的本质有一个更新。当我们看人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所传的对象，他们都是生一次死两次的人。在神的恩典大能当中，我们刚才有祷告的，在神的拣选当中，当他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他们就变成生两次死一次，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天去尝试去努力的事情，这是非常神圣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使命。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这个拯救灵魂的工作是不可缺乏的，是最有意义的。我们进入今天的主要经文，在诗篇十六篇八到十一节，这是大卫的诗篇，他这样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在这里呢，我把这里面的动词分别了一下，让大家能看到他所讲的现在式、现在进行式跟将来式有非常强烈的对比。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是现在，我常常，我每一天，从现在到明天、后天，每一天我都将神摆在我面前，这是现在进行时，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是指将来的，我将来永远不摇动，我将来都不摇动，我明天不摇动，后天不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这也是指我现在的状态。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是指将来的，将来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这是指将来的，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指将来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也是将来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也是现在跟将来的。通过这样一个对比，我们看到当大卫讲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的时候，他还没有死，他还没有死，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认为自己是神的圣者，对吧？所有信神的人都是圣者嘛， Saints， 这是我们基督徒身份第一身份。我们首先是圣者、圣徒，基督徒是外人对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的称呼。我们彼此应该称为圣徒，圣徒们早安，圣徒们平安，圣徒们健康。基督徒是不信的人对我们的称呼。当大卫讲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也就是说，虽然我将来灵魂会在阴间，他知道的嘛，这是肯定的，虽然我的肉身埋在坟墓里会见朽坏，但是呢，我仍然相信你不会把我的灵魂永远撇在阴间，你也不会让我的肉身永远在坟墓里朽坏。这什么意思呢？这乃是说大卫在神的启示之下相信未来有一个复活，这个复活使他的灵魂会离开阴间，这个复活也使他有一个崭新的身体。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复活乃是新约时代的概念，复活在旧约时代，在神的启示当中已经赐给当时的先知，先知们对复活都有不同的预言。然后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也指将来的，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非常奇妙的一节经文。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虽然大卫后来他的灵魂在阴间似乎跟这个世界隔绝了，但是所有在阴间的义人、信神的人，他们仍然知道神的生命的道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他们得救的日子，他们得救的日子，他们未来的盼望是不是快近了，是不是快近，现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的救恩计划到什么地步了。不要以为他们在阴间啥也不知道，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是知道的。在财主与拉撒路那个比喻当中，财主后来对亚伯拉罕讲，我家里还有五个弟兄，你差遣拉撒路回去告诉他们不要到这个地方来。亚伯拉罕说什么？他们有摩西的律法。诶，请问亚伯拉罕为什么知道他们有摩西律法？为什么知道摩西？摩西是亚伯拉罕之后600多年的人物，为什么知道他们有摩西的律法？通过摩西律法他们可以不到这个地方来呢？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就是即使在阴间这样的地方，所有的义人对神的救恩都是知道，都是明白的。当摩西在耶稣登山变相看到他的时候，他们谈论什么事情呢？谈论未来耶稣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事情，这是摩西也知道，都清楚知道了。通过这样的简单的分享，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即使在旧约当中，神已经把他的救赎计划清楚地记录在旧约的圣经当中，为的是什么呢？让我们能够信，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救恩，让我们可以清楚神的救恩， 也让我们可以去传扬。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大家听明白了就可以去分享去传，人听明白了就可以信，信了以后就可以得救，这就是圣经的意义跟目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基督死了以后去了哪里？基督死了后去哪里？这是很多基督徒都知道的问题，答案是什么？阴间。使徒信经讲，对吧？使徒信经怎么讲？在本多比拉多手下受难，定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对吧？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使徒行传讲降在阴间，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请问哪一节经文讲到他降在阴间了？我相信这是很多基督徒不清楚的，甚至有人说没有降在阴间，圣经没有这样的经文，不信。如果不降在阴间，阴间的义人怎么得救呢？这也是一个灵魂的拷问。我们首先来看基督自己对他死的预言。马太福音12章38到40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这是今天我们的主要正道经文。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马太福音12章38到40节。基督在这里似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要显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呢？是他们认为弥赛亚的神迹，他们希望弥赛亚的神迹从天上啊等等，一个雷啊，什么个电啦等等，他们所希望的那种神迹。但是耶稣并没有满足他们那种需要，耶稣给了他们回答，似乎否认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为所有得救的人提供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约拿在大鱼肚3日3天3夜，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时刻，他因为违背神的使命去传福音，他逃嘛，后来神使他被一条大鱼吞吃了，这条大鱼就在深海里面游，因为很大的鱼游到极深的海洋的时候，3天3夜约拿就熬不住了，觉得自己要灭亡了。他这样祷告，在约拿书的第2章，大家可以看见全部都是他祷告，其中一节他这样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你们可以想象吗？在深海处，极深的深海处，他可以似乎看到山的根了，山的根在深海底下，他也觉得自己在阴间了，阴间极深极黑，然后他觉得地的门呢，就是这个地狱的门呢，已经将他永远的关住，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他觉得自己是死定了，他自己觉得已经到了阴间了。在那个时候他就求告耶和华，也悔改。从那以后呢，神就吩咐大鱼把他吐出来。实际上约拿在大鱼肚腹中3天3夜呢，就是预表了在阴间的处境。大家看见没，在这里阴间的处境，当然也为后来基督的复活做了铺垫。基督复活也是所有神迹中最大的神迹，因此在这个比喻当中，在约拿的故事当中呢，基督已经向法利赛人彰显了一个最大的神迹，只不过他们不信，他们不知道，他们没看到。这里我顺便讲一下三日三夜，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不一定是3个24小时，只要跟部分的24小时里面部分的时间连接起来就算一天。比如说星期五的3个小时，星期六的 24小时，星期天的2个小时，只要跟一天当中的几个小时挂钩，就算一天了。这是他们的概念啊。从而呢，我们就知道，当耶稣死亡之后，从星期五到星期天，还是有很多纠结，就不到3天嘛，五六日，没有完全的3天，怎么叫3天3夜呢？因此要从犹太人的文化来看，我们就会比较明白为什么是3天3夜。因为星期五下午3点钟耶稣死亡，就跟星期五一天有关，算星期五。星期六是整整的一天，星期天白天早晨已经算一天了，这就算一天了。所以耶稣从星期五到星期天，按照犹太人的观点算法呢，就是3天3夜。现在我们来看，在新约时代，使徒彼得怎样论耶稣的死？在五旬节的第一篇讲道中，他这样论基督的死，他这样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请注意听啊，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什么事呢？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使徒行传2:29-31。这里呢，彼得特别引用了16篇第10节，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第十节讲到，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见你的圣者见朽坏，记得吗？当时大卫是这样说的。大卫虽然在16篇里面讲到他自己啊，神必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肉身见朽坏，指未来的复活。但是呢，彼得在这里是指大卫是先知，晓得神向他启示，要他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他宝座，就是弥赛亚，就看明这事。什么事呢？就是未来基督复活的事情，不再仅仅是大卫自己讲他自己不会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不会朽坏，而是神通过大卫预言，那一位弥赛亚将来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朽坏。大家看见没？这就叫弥赛亚诗篇。在诗篇中有许多这样的诗篇，是双重的预表，一方面表明了诗人本身的处境，另一方面表明了未来弥赛亚他的生命，这是双重的，叫做弥赛亚诗篇。诗篇里有很多。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大卫在16篇所预表的预言的不降在阴间，也就是基督的灵魂呢不撇在阴间。从反面讲的，基督灵魂确实也在阴间，所以才说不撇在阴间。这是最清楚的一段经文，讲到基督的灵魂在阴间里面，基督死后去了阴间，这是最明确的一段。当然基督自己讲的3日3夜在大鱼肚子里面也是一个，也是一段。好，那要明白基督他的灵魂在阴间，我们就要明白基督为何去阴间呢？当然我们知道最终他是要复活，但是我们还要比较详细的来剖析这个问题。基督他的灵魂为什么要在阴间呢？我跟大家从3个角度来看基督的灵魂为什么要去阴间。首先第一点是要实现神的救赎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在亚当一犯罪，就是他的灵魂与神一断绝的时候，神就制定了。不要以为是后来才制定的，后来弥补的，不是的。在创世纪3:15非常著名的经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神对蛇，就是撒旦魔鬼的审判当中讲，他必伤你的头，你必伤他的脚跟，但是你要伤他的脚跟。3:15也被称为原始福音，最初福音，也就是神对全人类的一个拯救。他要设立通过女人的后裔来 伤魔鬼的头，蛇的头，就是最终来战胜魔鬼，最初的这样一个应许。这样的应许呢，就要使得基督下到阴间去，破除撒旦魔鬼死亡的权势。等一下我还会讲。第二点呢，要代替罪人受罚。我这里讲到两段经文，以赛亚书53:11-12，罗马书8:1-2，这里面特别讲到基督为罪人承担刑罚受罚，因为罪人的工价是死，罪人的去处是阴间，基督作为罪人肉身的替代，他也必须走这一步，必须进入阴间，必须受这样的惩罚。他的灵魂与神分离，在十字架上也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从永恒来讲，从肉身来讲，从他的灵魂来讲，都跟我们一样受了惩罚。第三呢，要破除魔鬼的权势。希伯来书2:14-15，这里面呢有挺多的这个意义，我在这里简单的提一下。希伯来书2:14-15这样说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其实魔鬼的权势不仅在阴间啊，魔鬼的权势也在世界，魔鬼的权势既在活人也在死人。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目前活着的人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大家相信吗？所有活人，我讲活着的人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只不过世人不清楚的知道，每一天走向死亡就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你可能讲说啊，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这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句谎言。魔鬼的话总是模棱两可的，哎，我从肉眼看是的，都死在医院里面啊，都是什么癌症这个癌症那个癌症呢，这个自然规律啊，你活过活不了什么100啦200啦，这是都是这样看的，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本质来讲是谎言。所有活在这个上的都活在魔鬼的谎言当中，死亡就是一个谎言，让我们相信死亡是自然的，死亡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这是谎言。从而呢，人会怕死，所有活人不能讲全部怕死，但是大家都怕死。即使你咬着牙说不怕死，我相信你到地狱里面的时候，到阴间的时候也是怕死的。这就是很多见证坚定的无神论信科学的人不怕死的，有了猝死的经历，然后好像到地狱里转了一圈回来，到阴间转了一圈回来，就是在黑暗中停留了一下，当他灵魂就要离开的时候吓得要死，脸发白，回来以后立刻就信了。希伯来书2:14-15特别讲基督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首先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已经败坏了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的死权，大家看见没有？所有活着的信耶稣的人，我们已经不在撒旦的死权之下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基督借着死自己的肉身死亡进入阴间，也败坏了阴间的死权。什么意思呢？当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阴间没有办法再来辖制他，再囚牢他，他出来了，从而呢为他之前的古时的所有的义人啊，就信神的人，不光是犹太人，还有非犹太人，像约伯这样的人，也为这些人提供了真正的救赎。因为这些人的信心是在神里面的，在弥赛亚，在神的救赎当中的。当基督从阴间死里复活的时候，所有旧约时代从亚当开始在等候盼望救赎的人呢，就都从阴间里面得了自由释放，他们就出来了，魔鬼的死权就被破除了，发现没？创世纪3:15，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预言应许，从那个时候开始信靠神死的人 都被释放了，都得自由了。魔鬼的死权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都被破除了。这是非常伟大的一节经文，希伯来书2:14-15，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只要你怕死，你就是死的奴仆，只要你死，你就是死的奴仆。所以我今天讲，我们基督徒是生两次死一次，我们死一次乃是我们的灵魂死过一次，肉身不再算死了，我们的灵魂将永远活着。所以我们不怕肉身的死，基督徒不再惧怕肉身的死亡，大家明白吗？不管你有什么处境，得什么病，你觉得我肉身不行了，这绝对不能摇动你的信心，不能摇动你真正的生命。你真正的生命是灵魂的得胜，第二次的生你已经生了，肉身的死亡不是问题，至斩至亲的肉体已经不再是问题，所以不要为这个特别的纠结。有一天神会赐给我们全新的身体，肉体比现在这个好的无法形容。我们再来看在阴间的处境，我们讲到破除魔鬼的权势，对吧？讲到阴间的处境，在路加福音16章特别讲到有两个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拉撒路，他们死后都去了阴间，财主就在阴间受苦有火，而拉撒路在阴间呢，在另外一边，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在他怀中，也就是意味着领受他同样的信心。怀就是关系很近，在怀里面，在母亲的怀里面，意思是孩子领受母爱，跟母亲有个最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是爱的关系。在亚伯拉罕怀里面，乃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领受一个信心的关系。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要饭的拉撒路是在信心当中死，他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是乃跟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关系的，是跟信心非常亲密的，非常近的。在这个例证当中，在他们之间有极深的这个深渊限定，双方不能去。这是另外一幅图片，在阴间的义人之地跟义人在恶人之处呢，有极深的深渊限定，他们彼此不能过去。他们可以看见，但是过不去，过不去，没有人可以过去。开始我讲，所有的人死后都会去阴间，可能有人会很震惊啊，那义人跟不义的就没有区别了。实际上是有区别的，在阴间是有区别的。根据路加福音主耶稣自己所讲的这个事例当中呢，在阴间是有区别的。义人信神的人在一处，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在他怀里面就是同样领受经历他信心的人，信神的人。那在那个地方是所有信神的人的去处，他们等候神的救赎，等候出离开这个阴间。在另外一处呢是不信的人。从而在这个比喻我们也可以看到，财主在阴间受苦受罚不完全跟他有财有关，是因为他不信，他不信神，他没有悔改。他也知道他家里的五个弟兄没有悔改也没有信，因此要拉撒路回去警戒他的弟兄。在另外一头，这个要饭的拉撒路，他在义人的地方也不是因为他穷，亚伯拉罕曾经是非常富有的人，分开义跟不义的，信跟不信的，就是信。当你信神的时候，你就能够进入义人的归处，就与亚伯拉罕站在一起。当你不信的时候，你就跟不义的、不信的在一起。另外，基督在十字架上对一个强盗讲，我实实在告诉你，怎么样，今天今日你要与我同在乐园了，对吧？这句话也是很多人不理解的、不清楚的。如果乐园在天上，那么今天基督死了以后，他要降在阴间， 怎么可能跟强盗一起在天上呢？乐园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乐园在哪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在什么地方？就是在阴间的亚伯拉罕所在之地，被称为旧约时代的这样一个乐园，等候救赎的地方。当基督死的时候，星期五，强盗当然是要降在阴间的。虽然他信，靠神的恩典，他没有在受惩罚在有火的地方，他在另外一边，与基督同在阴间的乐园当中。在阴间呢，虽然有两部分，但是在义人所在的是被称为乐园。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下到阴间，在乐园部分。这是唯一的解释，要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基督又在阴间，又在乐园里面。如果乐园在上的话，没有办法解释的，同一天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另外，我想从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这几节经文非常的奇妙，跟基督的死跟复活有关。大家可能很少听到，牧师也很少讲论。今天我从这里要特别的提一下，简单的提一下基督从阴间的死里复活。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这样说：耶稣有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就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到了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有多少人听过这段经文？没有听过吧？很少有人讲，也不好讲，因为它的背景比较窄。怎么理解当耶稣死的时候，坟墓开了，已睡的圣徒身体多有起来的？但是呢，直到第三天他复活的时候，这些人就出了坟墓，进耶路撒冷，向那儿的人做见证了。什么意思？那难道说耶稣死的时候，这些人从坟墓里起来了，坐在坟墓里有三天的时间，然后等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才从坟墓里出来进耶路撒冷吗？怎么理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为什么没人讲？因为不太好讲。如果你不从阴间的角度来看，你讲不清楚。今天我要特别从阴间的角度来讲。当耶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在耶路撒冷，就是已睡多久的，就是在耶稣之前，我不知道有多少年，可能很古的时期的盼望神救恩的，等候救赎的这些圣徒，也叫圣徒。地震动，有大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坟墓开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坟墓已经被打开了，已经被打开，不需要人从外面去把那些石头挪开，他们坟墓开了，这是为他们出坟墓创造了条件，创造了条件。我们先放下身体这个都有起来的啊。首先，坟墓的门开了，当时他们的可能坟墓都是葬在这个山上面的石洞里面，不是像我们埋在地底下，也许有地底下的，反正这个坟墓裂开了，为他们出坟墓创造了条件。这些圣徒的灵魂，我相信仍然也在阴间的，注意听啊，也在阴间的。耶稣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星期五死了，但是那些人的灵魂在阴间，耶稣的灵魂还没有降到阴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不可能立刻就出来，因为耶稣还没有降下来，还没有复活，所以他们已死的身体多有起来的，星期五星期六是不可能起来的，他们不可能坐在坟墓里面啊，哪天了，星期天吗，该不该出来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还没有起来，身体还没有复活，岩石打开了，就是坟墓的门打开了。到星期天基督复活的时候，也就是当基督从阴间上来的时候，把他们一起带上来，他们得救的盼望实现了，他们出了阴间了。基督是复活的出熟的果子，就是 最先彰显的复活果子。这些人是基督复活果子的见证。当基督出来之后，有部分耶路撒冷的圣徒，那个时候呢，他们因着从坟墓里出来，他们的灵魂呢跟身体神可能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他们就活过来。因为活过来了以后，坟墓的岩石已经打开，他们就出了他们的坟墓，到耶路撒冷圣城去做见证了。换句话说呢，这段经文可以讲岩石崩裂，坟墓打开以后呢，只是一个预备，直到基督第三天复活的时候，已睡圣徒多有起来的，跟这个耶稣复活从坟墓里出来是一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不是说星期五坟墓打开了他们活过来了，星期五坟墓打开他们到了星期天跟基督一起复活了，是基督复活的见证，是出手果子见证。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把这些人从坟墓当中从阴间带出来，在以弗所书四章八到九节，所以经上说他升高天的时候，就是基督升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赏给人。据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第九节讲，既说升上就是升上高天，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也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第九节的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原文是在地的深处，地底下的意思，地底下。那有关第九节降在地底下有不同的解释，不同的解经。有解经说基督是从天降到地上，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上面，道成肉身这个概念叫做降下。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基督从死的时候从地上，我们地球表面的降到阴间去，降下，降在地下。我个人认为仍然是从降在阴间这个降下来讲比较合理，因为他这里讲到降在地下，不是从内层降在地下，而从地球上面，从地上面降到阴间那个降下，地的深处，地底下的意思。那这些经文有意思是在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基督从阴间复活就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什么叫掳掠了仇敌？就是把仇敌所拥有的掳掠了。掳掠的意思是我把你的东西给抢过来，这叫掳掠，对吧？掳掠了仇敌，也就是说基督死里复活，把阴间那些义人属神的人，撒旦魔鬼非法拘留的，非法拥有的，把他们释放了，就是要掳掠了仇敌，使他们得自由了，得释放了，使他们从阴间出来了，也升上了高天。因此呢，因着这个伟大的举动，乐园就不再在阴间了，因着基督的拯救，乐园如今就在天堂里面了，在第三天，第三层天的某个地方了。保罗特别讲到被提到第三层天，在乐园里面听到神不可让他告诉的这样的隐秘的事情，乐园已经在天上了。因着基督的拯救，从基督的复活开始，所有信基督的人，他们死后灵魂将不再进入阴间，因为乐园已经不在那，而进入天堂，在天上。我觉得我们比旧约时代的人，旧约时代的信徒更加的蒙恩，对吧？我们不用在阴间的乐园等候，我们在天堂的乐园里面来见主。当然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过渡期，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我们只是一个灵魂进入天堂的乐园里面。有一天当我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我们的灵将从天堂的乐园回到这个地上，不管我们的肉身埋在什么地方，不管朽坏了，不管你缺胳膊少腿了，神会赐给我们崭新的一个生命，我们会回到我们的肉身当中，从地上复活。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事件会发生，那么所有在天堂与基督同在的圣徒会回来，我们的身体会从地上复活，得到一个全新的身体。我们得到这个全新的身体之后，我们再次进入天堂，那个进入天堂就是 我们就跟天使完全的不一样，是我们是有身体，荣耀身体，像耶稣一样有荣耀身体复活的这样的灵体，跟天使是不一样，天使只是灵，我们是有复活身体的灵体，这是有本质的区别。从神的创造来讲，我们绝对比天使高级，阿们，我们比他们尊贵，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身体，他们都没有，他们都没有。那么阴间现在还有什么呢？就是那些还没有得救的，像这个财主，像所有不信的都在那里，包括未来的，未来的不信的人，他们死后仍然去阴间，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轻易的忽略了这个事实，过去的人在阴间，现在的人如果不信死了，他们也要去阴间，这里面有 很多许许多多我们的亲人朋友同胞，这些人都要去那个地方。我今天不能随随便便讲我们去那儿，他们在那儿，我是怀着很难过很沉痛的心情在讲，这是我们的福音使命，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福音使命。这是我们要进入到第四点，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死亡呢？死亡跟我们有什么意义？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触动呢？1954年，全世界每一秒钟大概死一个人，1954年的时候，全世界每秒钟大概死一个人。70年后，2024年，就是现在今年，大家知道每秒钟死几个人吗？2个人，滴答，2个人，滴答，2个人，全世界，在我说话这几秒钟，几个人就死了，几个人就死了，一直在死，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些数据，大数据，我们都可以查到。但是呢，可能在这些大数据当中，我们觉得跟我自己一点关系没有，我觉得很遥远。可能我们自己的亲人朋友去世的时候，我们震惊了，我们难过，或者有人生了病，我们觉得挺难过。我们很少被死亡所真正的触动了，大家明白？我们很少思想那些快死的人怎么办呢？他们信没信？每当我听到弟兄姐妹有讲到什么亲人朋友去世的时候，我都会问一句：他信主了吗？因为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你向他传福音了吗？年纪越大的人，我们越要思想他们；住院的人，我们越要思想他们。我们这些很少被这种死亡长久的触动，可能难过一下，又完事了。可能想，哎呀，我的这个工作很忙，我事业很忙，我没有办法，没有时间思想这些事情，这是很悲哀的。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更多的来思想永恒的生死的问题，对我们自己的灵魂有一个拷问：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如何面对他人的死亡，包括我们自己一样。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够像我们想象的活到70、80、90岁，那是神的恩典。也许明天我们就不在了，我不是说我们会这样，但是有可能。没人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有人问约翰卫斯理，英国非常被神所使用的布道家牧师，有人问约翰卫斯理：假如你知道明天晚上12点钟你要死去，在这期间你要做什么呢？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基督徒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这是灵魂的拷问呢，我们应该做什么？约翰卫斯理这样回答：我平常怎样，我现在还是怎样过我的生活。我今天晚上和明天早晨要在高罗斯达讲道，之后我要到托凯斯堡，在那里下午讲道，晚上与会众聚会，然后我要与朋友马丁家聚会，因为他正在等我，彼此谈天，同他家人祈祷。10点钟我回到房屋就寝，将自己交给天父，醒了就在荣耀里。其实我听到他开始讲这段话非常的震惊啊，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平常怎样，现在还是怎样。换句话说，约翰卫斯理已经预备好自己离开这个世界。 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想我应该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他说没有任何区别，这应该对我们有所触动，应该对我们有极深的触动。我们如今的生命是不是做好准备，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可以去了，平安的去了呢？大部分人是不可以的，不会的，没有的。我们如何面对死亡？我给大家两个提醒，首先是对基督徒的。对基督徒来讲，死亡不再恐怖，但是死亡意味着警戒与自由的生命。我不再受死亡的辖制恐惧，但是死亡对我来讲仍有警戒。警戒什么呢？警戒我不犯罪，因为我知道犯罪的代价结果就是死。当我想到死的时候，我要想我不能再犯罪，我要成圣，我要圣洁。所有在最终仍然挣扎不能释放的人，很难得胜的人，你要想我犯罪就是与死亡在交友，在与死亡接触，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基督已经把我们从死亡当中释放出来，我们仍然在回到死亡当中与他交友，这是不可以的。第二，警戒使命。死亡提醒我们，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一生就像神给我们规定了一个时间表，生命线，我们是有使命的。不管80岁90岁，我们要完成这个使命，要做主工啊，要完成主工。主工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总结7个字：爱主、爱人、传福音。7个字。你说什么是主工？要完成爱主、爱人、传福音。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要想想我真的爱主吗？爱基督吗？第二，我真的爱人吗？我真的尽心尽心尽意去爱神爱人吗？赦免他人的过犯吗？把自己拥有的跟他们无条件的分享吗？然后传福音。我觉得这7个字是我想了半天我自己要警戒自己要完成的。耶稣在世一共活了33年，十字架上他讲成了，记得吧，成了什么意思？他在33年就把天父交托他的使命完成了，所以他可以走了。他没有到50岁70岁说成了。我们的生命我觉得不在乎我们活的长短，我们肉身的长短，而是我们有没有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每一个人啊，虽然都在教会，虽然都信主，神给我们的托付都不一样，使命都不一样的。我的不是你的，你的不是我的，我的你不能做，你的我也不能做。每个人要为自己的使命负责。有些人可能活到80、90岁还在活着，我不知道神在他生命中的使命，有可能神要特别特别让他完成很多的使命，也许他没有完成神的使命，神让他活很久，要他完成，给他机会完成使命。我不知道，我不能讲活得久的人都是没有完成使命，神给他机会完成。但是很多人我觉得活得久的应该更好的来完成主的使命，不是为了活得久而活下去，明白吗？我是为了要完成主的使命而活下去。所以呢，我给所有我们仍然在活的人呢有2个鼓励，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非常亏欠，很多时间是浪费的，是冤枉的，像这个虫子吃了蚂子，蛾子吃了，旧约里所讲的。所以我希望主加倍给我的生命，加倍我的生命，使我能够加倍主工。每一天我活来要加倍主工，来弥补我过去的这个失误，弥补我过去的浪费。我需要加倍的活下去，而加倍的完成主工，以至于我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看我一生没有浪费，因为我后面加倍了，这样我才可以安然见主，这样我才可以向约翰威斯理这样的圣徒学习，才可以向他学习。与他同时代的一位怀特菲尔德，他也做工啊，骑着马 在各地讲道，他讲了一句话对我一直有触动，他说我非常的疲劳，我每天讲道做工非常的疲劳，但是我对主工从不厌倦，我疲劳但是我不厌倦，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生命的心态。我做主工我辛苦我累，但是我不厌倦，我不说哎呀算了算了，哎呀明天好好休息一下吧，我这个下次不这样了，就这一次我不能厌倦主工，我要勤做主工，勤做主工就会让我们一生能够有加倍的果效，加倍的果效。我们活得越久，能够弥补我们浪费的时间也越多。我30岁信主，我可以讲我信主之前30年都白活了，说的白一点，真的白活了。拉小提琴这些，实际上真的要做主工的话，这些时间是浪费的。不管是什么，反正我30岁之前，我觉得很多时间都浪费，大部分都浪费了。但是我要活，对吧？我也不能不活。那么在这之后，我怎样祈求呢？我觉得主要加倍的让我能够完成我以前所浪费的虚度的时光。这是我们要完成主工的第二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每个人都要思考，我如何在我的有限的生命当中，余下的生命当中完成主工。有一点，我觉得传福音，因着今天的信息，因着阴间的这样的一个纯冷审判痛苦，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还没有信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同胞，我们的亲人有更多的负担。我跟师母来这儿以后呢，前一阵我们讲过分享过，在这个海边见到一个日本人，他退休了，这个人偶尔的机会我们见到他了，昨天我又跟他联系，前一阵就联系，昨天他联系我，他说我在义勇这头，你有时间来见我一下，我立刻就去了。我们见面很高兴，我们聊天，他就给我两个，这个叫做哈萨卡，
哈萨
卡，
哈萨卡，
哈萨库，哈萨卡还是哈萨库，哈萨库，这是特别的橘子跟柚子之间的一种这水果，我们在国内是没有的。他跟我讲他的朋友在附近种有这个树，前一阵来看他呢，就给他带了，然后他又给我两个，这是很好的日本朋友，第二次见面就给我两个哈萨库，我就跟他照张相。他原来是给美国在日本的公司工作的，会讲英文，他太太也是美国公司的职员，所以我跟师母都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我非常高兴接触这样一个日本人，还对我这么客气这么好，我们也学了一下日语，顺便学了一下日语。对非信徒来讲，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死亡呢？对非信徒来讲，我非常诚恳地讲，我们应该认识死亡意味着审判，死亡也意味着悔改的机会，提醒我们要悔改。也有三个建议：死亡意味着审判罪恶，我们生一次死两次嘛。这个罪恶不光是我们个人的罪性啊、罪行啊，我们做了什么了？没做啥了，这是我们的罪恶。死亡还意味着审判，我们不信，不信也是需要被审判的，会被审判的。这个世界其实福音传到如今，可能70-80%人都听过了。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可能还是少数，那这些听了不信的人，死亡之后呢，神会审判他们的不信，他们会罪加一等。所以以后听到我讲这个的，我不是在夸口或者指责你们，不信的人除了本身的罪性罪行要受审判，其次就是你们听了不信，包括这篇信息又听了你还是不信的话，那就是罪加一等。有人讲，那我干脆不听，那已经晚了，你已经听了，所有听了不信的罪加一等。神要让你听，你没有地方，没有地方逃的，你不能跑到一个地方说我听不到福音，你越跑可能神越追你，这就是神的拣选。神就是让你听，就是要救你，这就是神的爱。如果你拒绝了神的爱，其实这是更大的一种罪，更大的罪，在阴间里面受痛苦更大更强。 然后第三就是死亡提醒我们要悔改重生，我们要生两次死一次。父母只赐给你一次生命，而且带给你的灵性的是死亡，但是神给你赐给你新生命，可以赐给你新生命，一次崭新的生命，你可以生两次，在神的恩典当中重生。你只死一次，出生的时候你的灵魂死了，可能你觉得哇，我是无辜的，好，你无辜，但是你现在要把握时机，你要信，你要得到第二次生命，这是神的恩典，这样你只死一次，有谁愿意错过这样的机会？智慧人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对吧？不会，也不应该。好，我很快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在这里大家可以回去拍照一下。第一点，人死了以后去哪里？我们讲了旧约的印鉴的七个特征，讲到死亡入阴间是因为犯罪堕落，讲到旧约信神的人在阴间，但是他们有盼望等候神的救赎。然后我们特别讲了基督死后去哪里，我们讲到基督自己的说明，约拿的例子，讲到使徒彼得的说明，诗篇十六篇十节，弥赛亚诗篇双重预言。第三，基督为何去阴间呢？我们讲了三点，实现救赎计划，最初福音，代替罪人受罚，第三，破除魔鬼的权势，第四呢，基督复活后所有升天信主的人将直接进入天堂乐园。保罗讲，我如今离开肉身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与主同在就是乐园。第四，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死亡？基督徒应该看死亡为警戒与自由的生命。我刚才有没有讲荣耀见主？对，荣耀见主。当我们肉身死亡的时候，我们会荣耀的见主，脱离死亡，那是一个荣耀荣耀的时刻。每一个基督徒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当我们离死亡越来，我们肉身死亡那天越来越近的时候，真正信主的人应该有极大的盼望，荣耀，我的生命越来越荣耀，越来越荣耀，我越来越离死亡近的时候，其实死亡已经不再产生影响，我离神越来越近了，那个荣耀越来越大。反过来，没有信主的人离死亡越来越近，越来越黑暗。挑战，请审查自己的生命是否真正悔改信主。第二，如果你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做什么呢？必须做的是什么？第三，根据死亡的生命线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第四，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难开口吗？好，我们来共同的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这是非常兴奋振奋的一首诗歌。听了今天的信息，我们再次来敬拜主，赞美主，感谢主。我们来起立啊，我们来荣耀赞美。 天父，感谢赞美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阴间、从地狱的沉沦审判当中拯救出来。今天听了您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的心灵再次被洁净，心思意念再次归正，让我们心灵再次被打开，意志再次降服。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蒙恩的人，自己是站在何等尊贵的地位上。今天与天父、与主耶稣同在天堂，同在乐园当中。我们虽然身在地，但是我们心灵在天。我们有尊贵的身份地位，我们超越诸天之上，已经进入荣耀的天疆。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父神所爱的，蒙神所爱的儿女。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生一世都活在这样尊贵的身份地位当中，也活在伟大的使命当中。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让我们能够去传福音，能够分享耶稣基督奇妙宝贵的大能的救赎，让我们的亲朋好友，让我们的同胞，让各个族裔的人能够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离开撒旦魔鬼黑暗的权势，离开黑暗的败坏辖制，能够归向永生的真神。我们为我们在日本的生活、工作、学习来祷告、来赞美天父，你把我们放置在这个地方，有你特别的心意、美意，让我们能够把握时期，每一天都活在这样的使命当中，每一天能够为人祷告、为主见证、领人归主。求天父特别赦免我们的亏欠，赦免我们的不足。我们亏欠的是大的，是多的。我们祈求主的赦免，我们更祈求圣灵的浇灌，让圣灵来帮助开启，赐我们能力，赐我们智慧，赐我们心智，能够传福音，能够分享福音，通过各种方式分享福音。我们为自己的余生来祷告，我们再次来奉献，我们共同的来奉献，我们立志奉献，让我们的余生来加倍的做主工，让以前所亏损的、所失去的、所浪费的都能够加倍的补回来。我们也纪念到这是受难周，让我们能够安静心思与主同行，走那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每一位得救的人必须走的。也许在这个当中我们经历到阴间的恐惧、阴间的势力，但是主，我们相信当你带领我们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得胜的人，我们也是感恩的人，我们也是更加爱主的人。你让我们经历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苦难，甚至阴间的一些诱惑、试探、攻击，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成圣成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加经历你的大爱。今天我为所有身体有患难的弟兄姐妹，甚至灵命有 心里有患难来祷告。我们是的，我们要祈求医治，但是我们也祈求神给我们恩典，在这我们这样的疾病当中能够纪念到主你自己为我们所承受的，你为我们所承担的，让我们能够即使在疾病当中仍然满有主的恩典，满有喜乐的来承担来承受，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主，更加的渴慕主，更加的来归向你。借着今天的敬拜，主啊，你让我们再次归正，也祝福我们线上的，祝福我们远方的亲人朋友，借着今天的信息，借着您自己宝贵的话语，能够触动启开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不再沉沦，不再走入黑暗，不再堕入黑暗，每一天能够走向光明，走向天堂，走向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荣耀。经过这十字架，我们必得见生命之光，我们必进入永生之门。求你拯救我们的同胞，拯救我们的亲人，拯救我们的朋友，拯救这些在日本仍然活在黑暗当中的日本人，日本同胞有很多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还有我们的家人，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献上祈求，愿你早日来复兴日本，在末日你不但复兴世界各个地方，复兴日本这样硬土之地，也复兴我们的祖国，让福音能够临到这些死荫之地的人，让他们苏醒过来，能够归向你，灵魂能够升入荣耀的天国，这是我们所有人最大的心愿，也是天父的心愿。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现在站立，我们共同接受神的赐福。那能保守你们不是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之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